业的事情。那你确认了吗？从上礼拜这样讲到，或是你上礼拜没听到，你确认你知道，你知道你是神的儿女的，请举手，勇敢的举手，勇敢的举手，不要害羞，真的，你知道你是神儿女的。阿们。谁告诉你的？谁告诉你的？圣经嘛，对不对？ The Bible tells me so。 圣经就是告诉你。上礼拜我分享到启示录的二十一章七节，好，我这里没有打 PPT， 没有关系。得胜的必承受这些伟业，我要做他的神，他要做我的什么儿子。跟你旁边说，我是继承产业的。
是继承产业的。
因为我们是得胜的。 OK， 神的儿女有三个应许，三个得。第一个得叫做得救， OK， 第二个叫做得胜，第三个叫做得奖赏。 OK， 在这三个当中，得救是不是需要花很多力气？需要吗？然后得救你需要你需要做功德，你需要拜香烧香拜拜吗？不需要，不对，谁给你得救的？耶稣的十字架为你得救，你只要去信心怎么样领受。阿们。你很简单的就是领受一个得救，是白白领受的。再来，得奖赏是已经定完了，就是已经定案了，你要得什么奖赏已经定案了，其实你也不需要太多的努力，但是这个过程是有的。但是那个奖赏就是一个就是比较容易一点。这三个得当中，其中唯有一个就是得胜要付代价。 OK， 大家一听到付代价就好累。 OK， 要有努力的过程，然后甚至得胜的路上会经历许多的失败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都不完全，不完全就会受苦，做错事，会说错话，被拒绝，被惩罚。受过这些苦的举手。诶，没有吧。OK， 如果你没有受过这些苦，冒昧的我问你一句，请问你还是人类吗？ Are you still human being? OK，所以使徒保罗说什么？我真是什么？那一个字？大声说，用苦一点的方式说嘛。OK， 好，所以他在苦什么？你很难理解他的老人家在苦什么，对不对？其实他超苦的。那当然，我们现在没办法同理，因为我们受苦的 label 可能还没有到他的样子。所以我们要受苦有点难理解，但是传道书有说得很清楚。传道书，哎，我的 PPT。OK， 好，传道书三章十节，我们一起念。我见神叫什么世人劳苦，使他们在其中受轻念。诗篇一九说：“我受苦是与我有益，为要使我学习你的律例。”因此，各位老天儿们。老天儿在哪里？这里。好，苦难是人生一部分，但是从来没有人愿意去面对苦难的真相。你知道苦难的真相是什么吗？好，这是我们今天要来探讨。然后想着说，我到底为什么那么苦？怎么办呢？各位宝宝，你会说什么？你什么都不说，对不对？因为你心里苦哈。然后你说不出来，就说，苦难是个奥秘。这个奥秘 ，OK， 一切都是幻觉。我的眼睛业障很重，对不对？这是苦难 ，OK。然后你问大人，大人会说什么？哎，笑脸的，我跟你讲，我吃过的盐哦，比你吃过的饭还要多。然后他们就去洗肾，嗯、难怪一堆老人家在洗肾，因为他们都吃太多盐这样子。所以苦难的真相到底是什么啊？这个不是的、啊，如果你吃太多盐，真的会有苦难哦，千万不要乱试哈。OK， 所以神儿子们，你们遇到苦难的时候，反应应该是什么 ？OK， 在进入圣经来谈今天的主题之前，我想先从一位爸爸对孩子的告白，从父亲的角度来看孩子，看自己过去当孩子的心境，会帮助我们讨论今天的主题。那他的名字叫刘子俊牧师，你大家有听过吗？
真的听过 ，OK。但是我希望有机会可以邀请他来，好吗？
好。
我是真的很认真的哦，我想邀请他。 因为他跟我一样可爱，没有啦，开玩笑，他真的很棒。那所以子勋牧师他就 po 了一张 Instagram， 哦，那就 po 了一张 IG 的一个照片，他说你是我的爱子，那这里是他对他小朋友那个其中一个孩子的告白，然后我念给你们听好不好？请大家竖起耳朵听，你也可以看着照片，会不知道有点感觉这样子。如果你想哭，可以准备一点卫生纸。OK， 好。子勋牧师说：“我深深的爱你，你是我的心肝宝贝，我以你为荣。小时候总期待听到爸爸妈妈对我的鼓励，有一天考得不错，回到家整个路上都在想象，爸爸看到考卷的时候会不会对我竖起大拇指，妈妈看到成绩的时候会不会摸摸我的头说我好棒。有时候做错事了，不小心做了一件令他们不开心的事，就一直遮遮掩掩，一方面是怕被处罚，但另一方面更担心的是我在他们心中失去了乖孩子的形象，其实就是怕失去被爱的感觉。当了爸爸才发现，其实孩子不管做什么都不会影响任何一点一毫在我心中的地位。有时候就算骂了他们，自己事后还会后悔到偷偷的擦眼泪。当然有时候看他们被罚站的可爱模样，我也会在后面偷笑。圣经约翰一书三章一节说，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，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，我们也是真是他的儿女。今天我好想让你知道一件事，你是神的儿女，他好爱好爱你。不管别人对你怎么说，你都有一位爱你的天父对你说，你是他的爱子，他以你为荣。他写在这边。好，所以我也想对各位说，无论你现在正在经历什么，天父真的真的很爱你，他以你为荣。阿们。苦难会有的，逆境会有的，但是你不是受害者，你是受膏者，你是被爱的，被珍惜的，被尊荣的。上礼拜我们是不是念这个这段英文 I'm precious， 对不对？ I'm honored and I'm beloved。 你是被爱的，被珍惜的，被尊荣的。今天我们要从约瑟的故事来看苦难的真相，但是我们要先从故事的结尾看起，然后再回溯约瑟这一生他所面对的苦难。所以请圣经预备好哦，好，还有在他在苦难中所面对的这些抉择，请翻到今天的灵修进度，还有在灵修吧。大家知道创世纪先读完了，接下来要读哪一章？啊，不错，大家对圣经有点概念，很好。我们来看一下创世纪五十章十五到二十一节，可以的话我们大家一起念。约瑟的哥哥大家特别太快了是不是？我慢慢来，翻到五十章十五到二十一节，然后一起念。我们放 PPT， 因为我希望大家翻圣经。好，翻到说阿们。好，我们一起来念。约瑟的哥哥们见父亲死了，就说：或者约瑟怀恨我们，照着我们从前待他一切恶，足足的报复我们。就打发人去见约瑟说：你父亲为此已先吩咐说，你们要对约瑟这样说：从前你哥哥们恶待你，求你饶恕他们的过犯和罪恶，如今求你饶恕你父亲神之仆人过犯。他们对约瑟说这话，约瑟就哭了。他的哥哥们又来匍匐在他面前说：我们是你的仆人。约瑟对他们说：不要害怕，我岂能代替神呢？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，但是神的意思原是好的，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，成就今日的光景。现在你们不要害怕，我必养活你们和你们的妇人孩子。于是约瑟用亲爱的话安慰他们。感谢主。如果从一个说故事的角度，如果有在追剧的话，创世纪第五十章好像是约瑟的故事的最后一个什么大结局，对不对？好像这段经文知道说以色列的十二个儿子他们的故事的一个剧终。请问这个剧终从这样来看，大家觉得应该是什么样的剧终？是
开心的剧终吗？还是还是 sad ending， 还是 happy ending？ Happy 对不对？应该算 happy 嘛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你从特别是从二十二十一节，我特别把几个录出来，他不害他们，而且要保全许多的性命，就知道因为是神的意思。然后他说：“你不要害怕，我一定会养好大家的，照顾好大家的，而且用亲爱的话安慰他们。”所以你知道约瑟的哥哥们在这里有多怕约瑟吗？经文的背景告诉我们，约瑟的爸爸是谁？可以长点知识哦，是谁？雅各。OK， 讲到雅各，大家都知道说他是以色列，然后他是整个家族的族长，也就是最大。那约瑟之等下会经过什么事，我们会回到时光回溯一下。但是我想说的是，雅各其实在圣经里面找不到这一处说雅各有跟其他的儿子们说，哎，那个你们要饶恕约瑟啊，你要饶恕你的哥哥们，从来都没有。请问这个话是谁编的？
哥哥们
对不对？哦，那你就想哥哥们之前的做了什么事，怕约瑟怕成这样，而且因为之前爸爸还在，他不忍心让爸爸伤心，所以都觉得说啊，约瑟可能只要等爸爸一死，你就看到宫廷剧又出现，对不对？之前那些对或那很对我很坏的那些人，只要我的皇上一死，我就可以怎么样报复他们？等我当了皇帝以后，就可以报复他们。也许他们就想说，哇，约瑟的逆袭要出现了，对不对？所以等一下我们会去看约瑟到底做了什么事情。于是约瑟他就哭了。你会发现约瑟一直哭，在整个章节从四十几章开始，三十几章、四十几章开始，他一直都在哭。他是个很爱哭的人，对不对？那可是他用最后是用亲爱的话安慰过曾经害他们的哥哥。但这个结局是有过程的。我们等一下看到这个过程的时候，我们要不断问一个问题，就是约瑟他到底为什么要这样做？好，我们来看一下时间回溯，好不好？约瑟的十七岁，我们看一下三十七章，我们自己翻，好不好？三十七章我没有把它放在那个 PPT， 我们就直接看三十七章二到四节，好。好，这个我们一起念一下好了。好，准备。雅各，等一下，三十七章 OK 好。雅各的纪略如下：约瑟十七岁，与他哥哥们一同牧羊。他是个童子，与他父亲的妾毕拉、希帕的儿子常在一处。约瑟将他哥哥们的恶行报给他们的父亲。以色列原来爱约瑟过于爱他的众子，因为约瑟是他年老生的，他给约瑟做一件彩衣。约瑟的哥哥见父亲爱约瑟过于他们，就恨约瑟不与他们说和睦的话。这里就看到一件事情，如果一个家长对小孩有偏爱，一定会产生，绝对会产生毁灭性的事情出现。为什么？就好像就偏心嘛。如果嘉允跟步谦只能一个人有手机，然后爸爸就说：“不好意思，我们家里这些只能给家里。”
没有错。
好，对，好吧。哎，这么快就对，这么快就发生了，OK 好。所以我想说的是，彩衣跟手机这种价值差不多了。我不是我说，就是比喻起来大概是这个样子。更何况十二个人当中只有一个人有，其他十一个。当然他弟弟可能比较不会嫉妒，因为他弟弟还比较懵懵的呆呆的，对不对？ Benjamin 那个班杰明还在那边懵懵的呆呆的，可是其他的十个哥哥绝对是恨到眼红，对不对？受不了这个人，对不对？可是同时因为这样子被偏爱，所以你会发现有一些不健康的东西在约瑟的生命里面。一个，你从刚才的那个经文就看到，他有一个个性叫廖北亚的个性。廖北亚是做什么的？专门接那伤疤，专门把一些
不好的事情去告诉谁，权柄或者老爸，对不对？也就是说，你可以想象一个人穿着彩衣，然后每天这样走来走去，然后就看到啊，哥哥，你又在干什么坏事？然后就跑回来说，哎，爸爸，我跟你讲啊，刚才那个刘辩哦，那个西面哦，怎么样？我跟你讲，然后结果刘辩西面就被处罚了，然后他就这样子又逍遥自在的这样走回去，然后这样彩衣彩衣这样，这个个性是很。真的很机车，对不对？你可以想象约瑟是不是这么机车的人？真的，特别是你一直在遇到这种被揭疮疤的时候，然后十个哥哥都是这样，而且是他常常这么做，他不是只做一次两次，他是常常这么做。第二，这样就算。好，第二个，他还有什么比较机车的个性呢？就是啊，梦到什么就一定要告诉别人。而且不告诉别人还不吐不快，对不对？他说：“来，哥哥，先听啊，先听我的梦。我跟你讲我的梦哦，就是我在滚河滚哦，我看到十个河滚在对我这样下拜哦。他没有说你们就是那河滚，但是那个画面就很像是谁，你就是在说你们全部要拜我，对不对？哦，然后那十个哥哥就一样的反应，然后这样也就算了。他讲完哥哥了，再去跟谁讲？”爸爸，来，爸爸，我跟你讲哦，我是梦到十个星星，然后十一个星星跟我下拜，然后月亮和太阳也跟我下拜，他也没说那个是谁，可是雅各说，你做那是什么梦？还敢说出来？如果你只要看新闻就知道，你这种梦还有什么好说的？你知道吗？难道我们要向你下拜吗？这样子，你知道？哦，所以我想说的是，这两个。约瑟那种一个要不要个性，第二个一定要把做梦的梦到的事情，那其实做梦是比较 OK， 就是你做到什么梦 OK， 但是他就是喜欢一定要讲这样子。好，我这里要讲一个苦难的真相。什么叫苦难的真相？苦难能够帮我们念笑话，苦难帮助我们察觉骄傲和软弱。对于基督徒来讲，要活出公义而且有感动要分享是应该的，对不对？比如说我们每次圣序小组的时候都会抓人轮到你分享，你最近有什么感动要分享，大家也都想说没有。可是如果我小组长一听到说哦有人要分享，我小组长就会很开心，对不对？因为他有一些经历，然后我想听一下，可是要是没人讲就蛮尴尬。但是你知道基督徒有时候会有一种事情，就是我想说要活出公义，有感动一定要分享。那为什么苦难会临到我们身上？我们从约瑟例子来看说，他本来被偏爱就比较容易被讨厌，再来他还要当一个公义的料杯啊，那一定会被痛恨，对不对？在这里并不是说公义正直并不好，神喜悦，喜不喜悦公义？喜悦。但是当 对象是自家家人的时候，跟你旁边说自家家人，
自家家人，
神更在乎的是关系，跟你旁边说关系。
关系。
如果你一个人的公义要大过弟兄姐妹之间的关系的话，其实神比较在乎的是你跟你的弟兄有一个好的关系，而不是说你一定要一直揭他的疮疤这样子。好，再来，他不光只是检举摩人就算了，再来第二个，他有先知性的什么恩赐？他是先知性狂人，你知道吗？大家知道先知性是什么？就是一种透过神的恩赐赐下的预知性能力，能够给予安慰、造就和劝勉的引导。但是约瑟他只想告诉别人：“哎，跟你讲，我有梦到东西，管他这个画面会不会冒犯到别人。有些画面，其实在有些梦，其实讲出来其实是蛮冒犯人的，你懂吗？”看到我会梦到说，对，有一天，父亲就是在我面前下拜，然后我叫他做什么就做什么，哎，真的发生了，这么奴性啊 ，OK， 好，我想说的是，就是如果说这个画面会冒犯人，他一定要讲出来吗？不见得，可是他就是讲，而且他就是说啊，我有异梦啊，圣经不是教导我有异梦，就是一定要讲出来，对不对？圣经不是强调异梦很重要？好，各位亲爱的家人，老天爷很 有神有时候给我们很好的恩赐、能力或是恩宠，同意吗？你身上一定有一些，可是我们并不是仗着我们拥有这些，你就给他怎么样骄傲起来？啊，我会做梦哎，然后我很公益哎，你知道吗？你有时候就想用行动，或是跟人家说，哎，你看我就是很会，你们这些凡夫俗子、平民死老百姓，对不对？所以嘞，这种人苦难会不会临到他身上？绝对会嘛。所以苦难真相第一个帮助我们什么？帮助我们察觉我们到底有什么骄傲，有什么软弱。苦难是你生命中的检察官，把这句话记起来，苦难是我们生命中的检察官。请不要先否定说，啊，我什么都没有啊，我没有什么软弱，我也没有什么骄傲。跟你旁边说，很多骄傲是隐藏的，
很多骄傲是隐藏的，
隐藏的 ，OK。如果没有通过苦难，我们不会察觉到我们里面有哪些骄傲，甚至是不属神的性格、品格。因为你过得太过平顺，其实你察觉不到，因为你都觉得你怎么样，没有问题 ，OK。你没问题，你就没事 ，OK。你就觉得你 OK。好，回到约瑟的故事，于是这个苦难就临到他了。什么苦难？被卖了吗？怎么样被卖？有一次哥哥们去世界放羊，他们放着放着不知道为什么转到多探去了。你可以想象他们哥哥可能就是放完羊就是想干一些坏事之类的，就转到多探去了。你可以继续看圣经。那雅各就要约瑟去看看他们还有羊平不平安。你知道为什么？很奇怪，做一些辛苦事的都是哥哥们，他最爱的 Benjamin 跟那个约瑟都是在他身边的，他们不用工作，而且还那个约瑟还有彩衣嘛，对不对？然后你要是想约瑟的个性，看到他们去世界，哎，怎么不在世界？要是去多胎，他一定会想怎么样？要了别啊，对不对？要准备去说，我们到底在多胎干什么？还要查窥探什么这样子？所以其实雅各这时候派他去，其实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，因为世界可能是一个比较大的城市，可是多站是一个小城市。这时候哥哥们就看到，哦，那个穿彩色衣服的那个，我还不确定他是女兄弟，但是他已经来了，他在路上，啊，怎么样？这是一个机会，你可以想象，有些日本整人节目就是这样，那个录影机在旁边有没有？就是那个机会来了，然后就是在那摩拳擦掌，就看着他准备要被整了，太好了，这样子。要么就脚踩空掉下去，整个电梯踩不到地板那样，就是他们去准备好要谋害这个弟弟。他们怎么样谋害他？把他放到一个坑里面，那个坑原本是个水井，可是都已经干掉没有水了。然后哥哥们做什么事呢？如果你去看圣经的话，就看到他们做一个非常可恶的事，就是弟弟在下面的坑爬不上来，因为很高嘛，说救我救我。那哥哥在干嘛？在吃饭，在吃咸酥鸡炒饭这样子，这很不公平。他就想说，哥哥哥哥救我，然后在那边吃饭。这时候更可能一件事出现，犹大，犹大是很厉害 ，OK， 他的灯泡就亮了。他说，他说我们这样子好吗？他只是说这样子好吗，并不是说这样子不好。他只是说好像我们报复他，这样子把他再拉到一个坑里面把他饿死，不过就是报复一时爽而已，对不对？一时爽，报复一时爽。那我们还可以做什么呢？我们把他卖了好不好？卖了还有钱可以拿，好多银子可以拿。然后这个时候犹大就出了这个鬼主意，对不对？刚好有一个以实玛利的商人商队过去，就把约瑟拉起来。约瑟以为他已经得救了，居然被拿去怎么样卖掉。所以约瑟经历什么？被兄弟拒绝、背叛、卖掉，甚至是败了。对约瑟来说真的很糟糕。如果你是约瑟的话，你会不会想哭啊？一定很想哭啊，对 对啊，不是只有哭，你整个人都已经崩溃了或是瓦解了，对不对？那之后的故事我要很快的快速带过，因为大家都知道之后他干嘛。他到了一个波利法的家，好，然后他被他主人的太太怎么样诬告，说他强奸他，有没有？没有嘛，他只是被诬告的，对不对？然后他就被下到监牢，在监牢里面的时候，有九正大臣刚刚做梦，然后就问他，然后可是他说，哎，约瑟说，你出去的时候帮我一下好不好，你可以跟法老说我会解梦干嘛干嘛的。那结果九正怎么样？忘记他，双重伤害，被诬告，然后又被放在监牢里面，然后又被忘记。那这个处境真是糟糕到透顶。可是值得庆幸的是，在苦难的过程中，他从来没有离开上帝，上帝给他的恩赐还有才干有没有继续在用？有，他持续的帮他解梦，甚至可能开启一个解梦大师的一个桌子，对不对？所以你今天梦什么来，我告诉你这样子。那亲爱的家人或是各位老天了，面对苦难的时候，我们像约瑟这样吗？没有放弃上帝，持续敬畏上帝吗？还是我们的选择是自暴自弃，自怜自爱呢？所以苦难的第二个真相，来我们一起念：无论多苦，不要离开上帝，更要抓紧神。那这个画面就像是你可能快要被吞掉了，可是你还是要挣扎到最后一秒，对不对？好，你就掐住他的喉咙。好，就是可能我们真的还没有真的很苦过，在这边你觉得你最苦的经历是什么？大概就是你买不到想喝的珍珠奶茶，是不是？今天想喝的珍珠奶茶关店了，好苦哦，我好难过，这样子是吗？哦、OK， 但是我想说的是，可能我们没有真的很苦过，但是我看过，我真的看过，就是很多有恩赐、有才干的人，因为苦难临到，就选择离开上帝，而且他们离开上帝以后还没有更好，他们的处境更加的糟糕，甚至我看到有些人是离开上帝以后变精神病了，因为太苦了。苦到说我不要上帝介入，因为我认为我自己是一个什么，跟你旁边说受害者。
受害者。
但我们反观约瑟，他不但不是受害者，他选择做一个什么受膏者。什么叫受膏者？是接受神恩膏恩宠的人。他知道只要紧紧的抓住上帝，这个苦难能不能够对他怎么样？不能，他绝对有办法可以逃过这一劫。这反映在那个创世纪的38到41节，这比较小，但是我们一起念一下好不好？法老对臣仆说，像这样的人有神的灵在他里头，我们岂能找得着呢？法老对约瑟说，神必将这事指示你，可见没有人像你这样有聪明有智慧，你可以掌管我的家，我的名必听从你的话，唯独在宝座上我比你大。法老又对约瑟说，我派你治理埃及全地。哇、wow, 他可以得到这个法老的只是称赞，就说算了，还直接委派给他了，他的整个人生就怎样翻转，而且所有的梦都怎么样应验了，就是因为他没有离开谁，就是因为他没有再离开，就是如果说反观，就是如果我们真的很有恩赐很有才干，可是因为神让你经历了一个苦难，你就说不好意思，拜拜，我神跟你断掉关系，因为太苦了，我没有办法受这个苦，我选择离开你。你觉得你的情况会好起来吗？我不知道，但是约瑟就不但没有更糟，反而怎么样，冲到最高点了，还谁能够比他更好，对不对？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。好，再来，神不但恢复他这件事情，接下来他跟他兄弟之间的互动，你要来问这个问题，为什么约瑟要这样做？我们来念这个字叫什么？涤良。来，大家念是涤良。
涤良。
OK， 涤良，应该没有念错了，去查就知道了。约瑟的涤良策略 首先他很聪明的做一件事情，就是在知道有大饥荒的时候，他把怎么样粮仓给怎么样填的怎么样满满满的，以至于全部的地方都在闹饥荒的时候，只有哪里有粮可以拿，只有埃及可以拿。嗯，对，只有埃及可以拿。也就是说，约瑟已经做了一件很聪明的，因为法老是已经委托他做这件事情。接下来的故事你用听我讲就好，因为实在是太多，我直接讲一些重点。创世纪四十二章，你可以直接看圣经，那你就可以看到说，哦，饥荒发生了，然后就去找粮食了。约瑟已经准备好了，但他看到是谁来找他找粮食，是他的哥哥们。约瑟认出哥哥们了，但是他们有没有认出约瑟？没有。然后 OK 好了，然后结果约瑟就想起这个梦，然后就说，太好了，你们终于出现了吗，哥哥们？不是，不是，他就说，你们是奸细，你们是要来窥探埃及的，所以要来攻打我们。你不觉得约瑟很奇怪吗？明明是自己哥哥，他都认出来了，他为什么说他们是奸细的？你要一直问这个为什么？
暴
富。OK， 暴富，有可能哦。所以约瑟的目标其实是要带说他的弟弟，因为 Benjamin 便雅悯还没有来，他知道他有个弟弟，因为雅各实在是太爱他了，只好把那个弟弟子揽在身边。那个我都只念 Benjamin， 就 Benjamin 不准去，因为他不能够失去他这样子。好 ，OK， 总之结果约瑟就说：“好吧，我知道你们还有个弟弟。”那你们先把你们的二哥谁啊？西面留在那边，来西面留在那边，然后回去跟爸爸雅各讲啊。你知道雅各会想吗？他会想到那个 Benjamin 去吗？不会，因为你已经失，他已经失去了，西面已经没有回来，他已经够难过了，对不对？难道他还要失去便雅悯吗？好，这是四十二章的重点。再四十三章重点就是，饥荒又再度发生了，雅各就妥协说，哦，妥协说，来，把边犬们带去吧，再不带去的话，我们全部都要死掉了。然后一去到那个地方，约瑟就帮他们办什么 party， 对不对？而且还给边犬们超多钱的，是五倍哦。你看当地多好，这边有没有小弟当小弟去收下？没有，哎，有小弟好，小弟们是不是很蒙福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我想说的是，这是四十三章的重点。在四十四章 ，Benjamin 这时候被抓到一件事情，就是什么？酒杯被藏在他的袋子，可是这个酒杯是谁放的？约瑟放的。哎，你又在问说他到底在干什么？为什么要这样去害便雅悯呢？你知道吗？结果 Benjamin 就留下了。那如果说 Benjamin 真的留下的话，那十个哥哥，其他哥哥回去看雅各，雅各会怎么样？吐血而死，对不对？因为他是他最爱的儿子，因为是拉结生的，他最爱的太太所生的唯一的第二个儿子。因为约瑟在雅各的心中早就怎么样死掉了，只剩下 Benjamin 了，我还能够失去谁，对不对？所以这时候突然杀出了一个程咬金。这个程咬金，大家猜看是谁？圣经有说，你看是不是这样就知道？忘记了对不对？好，请大家多灵修，感谢主。好，大家不猜，不用花时间猜了。这个人他就跳出来为 Benjamin 说话，而且还说，如果要留人质的话，留我，不要留他，我宁愿不要回去。不是。答案是谁？跟你旁边说，犹大。犹大这时候像个英雄一样的跳出来说，你要留的话就留谁，就留我吧，不要留别人，不要留我弟，这样子。好，我讲到这边，这是故事很快带过，但是我们想说从这一段来思考一下，为什么约瑟要这么做？他已经认出哥哥了，还要说他们是奸细，留下二哥当人质，然后说一定要带小弟来帮我们办完 party， 还用这种计谋留下最小的弟弟。你看到这边整个过程看起来就是，你是在恶搞我们吗？纯粹为了报复我们吗？ 你觉得约瑟是在报复他们的举手？你真的觉得没有？啊，还是我破梗 ？OK， 好，所以当然你们都是人很好，就是 OK。所以约瑟，我们要问这个问题：约瑟到底在做什么？其实我在这里观察到一件事情，就是约瑟在认出哥哥们的时候，是不是已经饶恕他们了？有，因为他一看到哥哥，约瑟就做他最擅长做的事情是什么？去哭，他就转头过去，然后就，然后再转过来，你们是奸细。你不觉得约瑟就是个很会演的人吗？但是他是真的哭了，为什么？因为以前卖我的哥哥出现了，而且他们现在遭遇这样的事情，他知道说我还有机会见到哥哥，很开心。然后他不止一次这样子哭嘛，甚至经文里面还有出现，当他没有地方哭的时候，他要找一个地方叫做可哭之地。你有没有看过有个地名叫可哭之地？就是没有地方哭的时候，一定要找个地方叫可哭之地，你知道吗？他早就饶恕哥哥们了，而且还给他们粮食，如果不饶恕就让他们饿死回去嘛。他不是这样子报复的。所以约瑟的行动，我们来想一下，应该是一个测试。他希望看到兄弟之间有一个真正的彼此的相爱的关系。你知道约瑟在圣经中预表了耶稣，因为耶稣跟约瑟做了一样的事情，就是他是拯救者。所以约瑟这个拯救跟耶稣的那个拯救，当然规模不一样，但是没有约瑟就不会有耶稣，因为约瑟先救了全家嘛，对。所以我想说，拯救者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经历，跟你旁边说，就是被拒绝。你要成为拯救者，你一定会经过很多很多的拒绝，因为你不知道怎么样被拒绝，你就不知道怎么样帮助那些被拒绝的人。阿们吗？还有甚至是你要被背叛。约瑟经历了这一切，所以他希望他的哥哥们也可以成为拯救者、释放者，以至于他不断的制造一些麻烦给哥哥们。他的用意就是在这里。他的策略有没有成功？很成功，对不对？引出了犹大。你想想，当初卖约瑟的是谁？就是犹大啊。那是他的意见，那是犹大的想法，说把他卖掉，害死他的死守还不够，他就觉得把他卖掉更好。犹大超诡诈，但是又卖兄弟。可是当便雅悯被抓的时候，居然是犹大第一个跳出来说，留下我，让小弟走。后来我们知道犹大的后代支派当中出现了一位叫耶稣的，对不对？成为了全世界的拯救者。犹大有这样的经历，代表他可以传承这样的事情下去。耶稣的生命的核心里面就有一个，就是被拒绝。 OK， 所以约瑟所做的事情也是帮助他们的哥哥进到他们的命定当中。虽然过去他们的哥哥是要害他们，却因着约瑟，哥哥们也要成为拯救者、释放者。这是雅各的家族要进入的命定。好，最后我要说，各位亲爱的家人们，苦难的第三个真相，我们一起念：从苦难学功课，从恩典和真理中进入神儿子的命定。我们受苦不是白白受苦，因为受苦与我们怎么样有益，我要学着他的利率，对不对？而且受苦可以从中间学功课，明白吗？他们还是不想受苦，是不是？好，没关系，慢慢来、哦、所以你再回到之前那个创世纪五十章二十到十一节，你再念一次的时候，你就很有感触，说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，但是神的意思是什么？好的，要保住许多人性命，成就今日的光景。现在你们不要害怕，我必养活你们和你们的妇人孩子。于是约瑟用亲爱的话安慰他们。这是一个多么大的一个转变。也许约瑟在雅各离世的时候，绝对可以找很多的借口来解决这坏哥哥们， 他有很多的太多借口，光是被卖这件事情，他就可以杀一儆百，对不对？甚至全杀掉，只留跟前人都不为过。他可以这样做，所以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，手指一弹，但他不杀戮死，但就是说，他就手指一弹，哥哥们人头都可以落地。他可以从一个受害者变成一个复仇者 ，Avenger， 他可以当个 Avenger， 真的啊！你受欺压的时候，你会想报复，你会不会想报复嘛？会不会？会啊！要不然我打你的左脸看看好不好？好吧，有脸会给我打吗？
我看你第一打，
耶稣说的真的很不容易。我们很多时候。圣经就是说，以前的方式叫做以牙还牙，以眼怎么样还眼。所以你要成为一个复仇者很容易，但是他却活出了神儿子的榜样，反而是照顾他们、安慰他们、爱他们三千次，对不对？我爆雷吗？不好意思，爱他们三千次，谢谢主。好，这里我看复仇者四才知道。OK， 所以亲爱的家人，我想说。因着罪，因着不完全，我们会遇到苦难。但是遇到的时候，请先不要马上直接进入那个自怜自爱或是一个自暴自弃的模式当中 ，OK？ 好不好？不要再自怜自爱了，也不要再自暴自弃了，要不然你的恩宠、你的恩赐、你的才干，都会因着你自己自暴自弃而松掉。大家都是被爱的，阿们吗？你是被尊重的，你是被尊荣的。我们好好面对苦难的真相，阿们。首先，我们再复习一下：一个，苦难帮助我们什么？察觉骄傲、软弱。什么时候我们经历一个苦难，你就知道说我里面有什么东西，我现在的真实的光景是什么样子。一定的，你一定马上可以察觉。如果你不察觉，就代表你的自觉度不够。我希望大家在座的各位。有圣灵在我们的里面，不是只是啊，我被圣灵充满就好。圣灵要提醒你，如果你里面有很多的骄傲，有很多的软弱，他要告诉你，你在经历苦难的时候是可以察觉。第二个苦难真相叫做，无论多苦，绝对绝对不要怎么样离开上帝，更要一定要紧紧抓住神。你抓住就有盼望，你不抓住就是。放纵自己，让自己自暴自弃去。你抓住了神，你绝对有机会为你被你翻转。那个情况，深渊在谁？上帝。你被误会，你被怎么样？谁会帮你做最大的审判？上帝。你不用急着为你自己马上说，我马上就要复仇，我马上就要看到果效，我马上就要看到这个人怎么样怎么样。那样的报复真的有用吗？开放式的问题去问大家。无论多苦，先不要离开上帝，抓紧上帝。最后一个，从苦难中学什么功课？从恩典和真理中进入神儿子的命定。请记得，恩典还有真理是一起的。神不会只给你恩典，所谓的恩典就好像是约瑟。给他们粮食，给他们粮食。可是约瑟在做的一件事情，叫很有智慧，就是我要把神儿子的真理告诉你。你过去卖我，如今我要制造这种情况出来，让你去体会一下。如果你的兄弟在你面前受亏损，你会不会为他站出来？所以约瑟做这件事情，实在是一件非常有智慧的事情。他让犹大的生命改变了。他原本是一个卖兄弟的人，他到了最后也不得不说，我会为了 Benjamin 站出来，以至于他的生命成为一个拯救者生命的一个起头。阿们。他不再是一个卖兄弟的人，他是一个为兄弟站出来的人。所以真恩典和真理是一起的。所以约翰福音十章说什么？一起念。道成的肉身居住在我们中间，我们看到了他的荣耀，正是从父而来的独生子荣耀，充满了恩典与真理。好，先请亲爱的上帝分享。有时候我们会错误的认为，因为我犯错，我被拒绝， 我甚至被冒犯，所以我也不想饶恕对方，甚至你还想加害对方。你不要忘记，再说一次，跟你旁边说，我不是受害者，
我不是受害者，
我是受膏者，
我是受膏者。
这是另外一个情况，或另外一个情况是你觉得神不会饶恕我，因为我错太大，他不会放过我，为什么神一直要定我的罪？你觉得神真的不放过你的罪吗？其实他饶恕你容不容易？很容易啊，神那么宽大，在他里面有没有恩典？有的。但是我们常常会觉得说啊，因为我做了很大的错事，所以我不配得神的原谅。神要饶恕你是绝对的，但是神也要引导我们到什么恩典和真理当中。阿们。愿我们的信息在我们今天当中给大家有个学习，我们一起起立来敬拜他。